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海外法会专辑。
请听2021年台湾法会发言稿，文章的题目是在矛盾中从法上悟，面对新的挑战。作者台湾台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2月24日。师父好，同修好，很荣幸和大家交流我的两个修炼心得。第一部分，被师父更新后的神奇感觉。我有一个好打抱不平的侠女个性，遇见不公不义的事就会大声说上几句。得法前曾经因为排队看电影被黄牛插队，就在大庭广众之下骂黄牛，直到被羞愧的朋友拉离现场。结婚后曾经带着幼小的孩子在菜市场和摊贩对骂，就因为对方故意多拿我10块钱。师父在《精进要旨》境界中说，恶者妒忌心所致，畏私畏气，自谓不公。得法后虽然妒忌心导致的侠女个性修掉一些，但这种脾气瞬间爆发的事件偶尔还是会发生，并且很严重，不分场合。例如在一次活动中，因为我们自己内部没事先协调好，导致同修让常人承担额外的工作，我在情急之下未经思考就当众大声吼了同修，让现场气氛陷入尴尬。另外有位同修没经过同意就拿走我的重要文件去使用，导致我可能被罚款100万元。于是我在办公室里用电话毫不留情破口大骂那位同修。自己面对以上突如其来的冲击，很难控制住脾气。其实我很不想发脾气，但是很难像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你平时总是保持一颗慈悲的心，一个祥和的心态，遇到问题就会做好，因为它有缓冲余地。你老是慈悲的，与人为善的，做什么事情总是考虑别人，每遇到问题时首先想，这件事情对别人能不能承受得了，对别人有没有伤害，这就不会出现问题。所以想对那些曾经被我伤害过的人说抱歉，并且我真的很羡慕那些从内心自然表现出善的同修。例如一次在常人举办的活动中，我和同修在后台并肩坐着等待表演，我们看着对面在混乱中匆忙打扮的常人，其中一人穿着高跟鞋无法蹲下来绑鞋带。看见这画面我无动于衷，身边的同修却一个箭步跑过去蹲下来帮那位常人绑鞋带，我被这一个小小的善良举动震撼许多年，至今还是难以忘怀，常常想为什么冲过去绑鞋带的人不是我。还有一件事，有天假日早上办公室里没人，我在做事，接到一通电话，对方有大陆口音，我听不太懂意思，内容大概是他是从大陆打来的同修，他觉得有人用邪法攻击他，他想找新闻部来报道这件事。我觉得这位同修语无伦次，脑袋不清楚，就敷衍着说，新闻部还没上班，晚点再打来。到了下午，有位同事进办公室，电话又响，听到同事接起电话来说，不好意思，你可以说慢一点吗？你说你是从大陆打来的。这位同修，你有师父保护，别人是动不了你的。新闻部应该不会去采访这种新闻。 同修，你最近有学法吗？你这样不行哦。你叫什么名字？我来帮你发正念。听到这里，我惭愧的差点掉下眼泪。同样的事情，我的反应怎么跟同修差那么多？别人是这么真诚善良，而我却只想叫对方不要来烦我。因为觉察到自己的善不够，所以多年来除了做三件事之外，还很努力想修善，有时甚至到了因噎废食的地步，消极的不太敢发表个人意见，小心翼翼的怕说话伤到人。就这个状态维持到今年七月时，突然觉得身体奇妙地变成了一个陌生人，心里想的话再透过嘴巴表达出来，居然都不是从前的自己了。原本熟悉的讲话声音突然变小了，无法大声说话；原本熟悉的讲话速度突然变慢了，无法快速说话。更神奇的是，我仿佛可以感受到别人的思想和处境。例如，有位同修在开会时睡着了。在以前，我会觉得同修太不尊重大家了，但是当下我却脱口而出，你太辛苦了，所以才会精神不济。说完后，我被自己吓了一跳，真不敢相信这话是从自己嘴巴说出来的，我竟然能说出体贴别人的话了，而且还非常自然，不用再事先准备。另外一个例子，有位同修让我做了白工，在以前会觉得同修太不专业，让我当了白老鼠。但当时我感受到同修的愧疚，和他挤不出圆融说辞的窘境，于是我没为难他，立即答应重做。真不可思议，我还懂得帮别人保留面子，主动给对方台阶下。不仅如此，接二连三的现象发现自己变得很难生气，对人对事很难没有耐心，并且我不再重视谁是谁非，只在意如何在相互理解下，大家一起把工作做好做完。和家人说话变得轻声细语，态度也变得很温和。家人同修看到我行为的改变，都惊呆了。可能是师父知道了弟子长期努力想修善的这颗心，所以把我的争斗心去掉了一些。现在很多时候，念头一出，大都是善的、正面的，也比较容易发现自己的负面思维。我很感谢师父给弟子更新了。第二部分，面对挑战，在法上悟。今年同时有两个影音项目需要我当制作人，一个是在熟悉的人事时地物延续制作自己已开发成熟的节目，另一个需要离开待了20年的修炼环境，去一个陌生的地方做陌生的工作。我和同修交流，觉得在熟悉的地方做自己擅长的事是理所当然的，并没期待改变，所以排斥去新环境做新项目。但是同修说，这么大的事人家找你去应该不是偶然的，而且你不一定每次都要当创作者啊。这一句话晴天霹雳般惊醒了我，意识到自己根子上的问题，想到自己的常人工作及大法项目20多年来都属于创作性质的，这本来就是我的喜好和专长，甚至在工作中遇到的困难也是甘之如饴的去克服，因为还是属于自己的兴趣嘛。仔细往内心深处查找，就发现多年来的讲真相工作有很大的成分还是在满足自我，证实自己，并非100%为众生而做。知道自己的问题后，该如何来面对这两个选择呢？要考虑哪个项目比较需要我，还是考虑在哪里贡献比较大呢？ 其实，不论从哪个角度考虑，只要在修炼的现阶段，我所做的选择多少都有畏思的成分。当修炼正实法的道路走到交叉口，该选择哪条路继续前行呢？我悟到，其实哪一条路都是救人之路，然而岔路的出现绝非偶然，暴露出我这一路走来享受成就感的畏思心理，也考验自己能否配合安排，所以我有了答案。同样是救人，同样是正实法，我决定接受这不偶然的机会，走向这充满不确定性的挑战之路。因为我在这讲真相的环境工作20年了，这环境培育着我，对我有恩，所以不知该如何面对主管，表达想离职的意愿，竟然没亲自与主管讨论，而是请同修代为传达。没想到，因自己这不符合职场伦理的为私行为，竟引起公司组织间的一些波动，也造成主管的困扰。真是修去一丝，又来一丝，丝丝相连无尽头。想起师父在《精进要旨·佛性无漏》中说，我还要告诉你们，其实你们以前的本性是建立在为我为私的基础上的，你们今后做事就是要先想到别人，修成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所以你们今后做什么说什么也得为别人，以致为后人着想啊，为大法的永世不变着想啊。想到此，深感自己的不足而羞愧，意识到最终还是得要对自己的选择负责，于是正式开口向主管仔细说明原委，最后得到主管的理解与许可。在同修的欢送会中，我带着大家的祝福离开待了20年的修炼环境，大步迈向一个未知的全新道路。因层次有限，个人所悟有不足之处，敬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2021年台湾法会发言稿，文章的题目是《坚持被罚，在讲真相项目中修炼》，作者台湾台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2月21日。自修炼后，自己参与的讲真相项目多与新唐人电视台等媒体工作有关，今天想交流近几年在媒体项目工作中的修炼心得体会。第一部分，学法入心，助弟子突破困境。开始修炼大法没多久，就进入大学学习了。当时高雄辅导员鼓励我们年轻同修可以多被罚，并给我们讲了几位台北青年同修被罚的例子。我才知道原来有这么多同修在精进，于是自己就在学校宿舍尝试一段一段的被罚。过了几个月，总算被完一遍转法轮。当时学校内的大法社团刚成立，忙着忙着就又以通读转法轮为主了。转眼过了10多年，每次回想起大二那段被法的时光，就感到那段精进的日子使自己能真正融于法中，很幸福。现在与那时比有距离，可又觉得现在项目多，事情繁杂，每天还能抽出那么长的时间被法吗？2017年我承接了新唐人亚太电视台一个全新的项目，当时我们拍摄了测试样片，效果都不理想，尤其第二次的样片是由其他制作团队的一位同修用了半个月的时间热心协助我们剪接的。 可当他剪完后却跟我说了一句，他太太在一旁看了样片后说看不下去。接着他的第二句话是，我不觉得节目内容跟我有什么关系。我听后心里很难受，这对夫妻都是同修，平常为人很和善，如果连他们都这么说，想必节目的方向，我们自身的修炼都有很大的问题。况且这项目已经接了半年，做出来的成果却还是零，内心深感无力，却又不知如何是好。当天回到家跟太太讲这件事后，她就指着我说，没有跟大家一同学法，没有形成整体，怎么能做好事情？一直以来我没有参与制作组同修的集体学法，是希望自己可以保持稳定的学法进度，听太太这样说才知道自己有自私的心，想维持自己学好法的心。于是在内外双重冲击下，当天晚上便开始安排自己与制作组同修一同学法，可制作组并不是每天集体学法，那自己怎么安排学法内容呢？于是决定在没有集体学法时就用这段时间来备法，有集体学法时就在集体学法完后自己再按自己的进度备法。这次备法的感受十分强烈，主要是因为前段时间自己学法时会有学法不入心的情况，可是在备法之后几乎可以说是句句入心，学法入心后的体悟就很多，也能体会到文字背后的更多法理。当现实中遇到问题时能想起法，加深体悟，增强修炼的信心，这种感受真是妙不可言。常常在背法时从内心感谢师尊为自己安排了这条修炼路，因为接下项目遇到了矛盾才又有机会让自己下决心背法，而且一想到自己曾在学法上落下，现在走回来后还能有机会继续被转法轮，就更感到机缘的无比珍贵。当背法背了几个月后，一天有位电视台的同修说，这段时间因故在与一位美国有相关专业项目的同修在接洽，刚好提到我们这个新节目，这位同修就建议我跟那位美国同修联系联系看看。这位美国同修非常优秀，且荣获过常人该领域的奖项，于是就约在某个早上与他在线交流。这次的交流他虽然只是简单提出了节目类型的建议，也传了一些常人短片给我做参考，但交谈中却让我脑中不断激荡出火花，也让视野更加宽阔。听到看到他从不同角度交流的很多内容，我深受启发。与这位美国同修交谈后，接着我们就赶紧剪了一个样带，并向主管们报告最新进度，主管们评估后也指出了明确方向，去无存精。当时节目中还差一位人选，刚好当天会议中有一位平时不在场的同修也参与了讨论，在他的推荐下顺势确定了节目的人选。就这样，原本这项目卡关的问题在一两周内陆续解决，后续的路就开始顺畅起来。那个时候自己背法刚好背完一遍转法轮，原本没预期背法能为工作带来什么帮助，但回想起时间点却又有关联。师父在各地讲法时，在大纪元会议上讲法中说，你们一路就是这么走过来的，你们在哪方面走对了走正了，关着的门就得开，路就会扩宽，无论哪个项目一路都是这样过来的。这个体会让我回想起大学时期第一次被转法轮的情景，当时我们想在校园内成立大法社团，提出两次都被拒绝，第三次去申请时，学校组长本来犹豫着，突然叫我演示一下法轮功功法给他看。当我做完一次第一套功法后，奇迹就发生了，他说法轮大法的社团可以成立了。当时正是我差不多快背完一遍转法轮时，接下来这几年因为深感背法中学法能使自己更专心，对于法理的理解能更清晰深刻，因此我就一遍接一遍的背，每背完一遍背法的效率与心的容量随之慢慢提高和扩大，尤其初期时每背完一遍转法轮，在项目上好像都有明显的外在变化，就连自己常人工作的几个诉讼案也在改变。例如背完第二遍转法轮时，公司七年多的某诉讼案和解了，背完第三遍时公 公司在德国顺利取得某诉讼案的有力证据。再背下去，公司最烦心的几个诉讼案也陆续结案，结局向正面发展。我的理解是，贝法在加强学法，大法有无边法力，就能给大法修炼者的路开绿灯，让弟子的人生中的很多压力消减很多，让我们能够好好静下心来，稳定地做好讲真相的项目。我脑中一下就想到了师父在各地讲法十一，大法弟子必须学法中的一段法。所以学法还是最重要最重要的，那是你要做的一切事情的根本保障。第二部分，在项目工作中修自己。一次参与一个拍摄项目，刚好我有一套半年前就已准备好的新方案可以使用，协调人非常支持，我们便做了尝试。过了三周，一位没有参与此项工作的外地同修 A 却在我与协调人的共同群组内发了一个常人提供的方案给我们，而这个方案正好就是我向协调人提的新方案。我原本想协调人一定可以好好回复 A 同修了，没想到协调人在群组内的回复却只字未提这次拍摄的方案，也没有提到我的想法。更触及心性的是， A 同修连续在群组问了好几个问题，而这些问题在我的方案中都有答案，协调人也都知道，也都可以回答 A 的提问，但协调人始终只字未提。晚上回到家，太太的一句话又勾起我的人心，她说， A 同修说的我们都在做，在尝试啊。听到这话，心中便开始翻腾。那几天我不断想着师父在经文2002年美国费城法会讲法中的法，你们都有一个明确的在法理上的认识，就是不执着于常人的得失，包括你们在证实法的事情，也应该不是非拿出我的意见，非得我要怎么样，你才能在宇宙中建立威德，不是这样的。师父这句法真的正中了我的心，没想到这个考验如此直接的在我眼前上演。而以前自己还以为遇到这种问题自己一定会坦然放下，没想到真发生了，竟是如此搅扰着我的心。经历这个事向内找后，让我挖到许多不好的人心、显示心、名利心、妒忌心、抱怨心等。静下心来看到自己的问题后，顿时明白了协调人的考虑点，那是因为我自己的专业程度不够，无法令协调人信任。若事情发生在今天，面对 A 同修的询问，协调人有专业团队的支持与配合，就很容易回答 A 说，我们有专人在负责。相反，若协调人认为在处理新方案的我属于尚未成熟，还未稳定的阶段，他站在整体上考虑，自然不会把我的那个方案对外说明，因为他不稳定，变因太多。想通了，就不难理解为何协调人会那样回答 A 同修了，也看到自己想要抢第一，想要争取同修佩服的那颗不好的私心。还有一次，新唐人电视台里有一个节目的国外协调同修，询问我们可否帮忙拍摄一些大陆同修在监狱受迫害的模拟监狱场景，作为访谈中的穿插画面使用，并说监狱的场景可以采用室内搭景方式搭建。由于当地几位同修有心想做，我们便接了这个任务。此次工作中也让我找到了许多不足，尤其自己对名的执着，因为拍摄期间自己常与几位同修们在工作上的想法不同，自己就产生了许多抱怨。师父在经文2018年华盛顿 DC 讲法中说，怨恨心啊，就是养成了那种喜欢听好听的，喜欢好事，否则就怨恨。以前自己还想不到为何怨恨与喜欢好事有关系，直到这时才发现自己对名有着强烈的执着，工作中抱怨团队达不到目标，是因为达不到目标的时候会影响到自己的名，自己经手的一定要是好的，这种心态。所以当整体中有同修做的达不到标准时，执着于名的心就会带动自己抱怨同修。后来整个拍摄工作都完成后，我们剪了一支幕后花絮在当地的大组学法时播放，而花絮的最后是所有工作人员的名单。几周后， 一位当初参与拍摄的同修在学法交流中说，在那段时间他总有一些特殊的感受，使他备受鼓励。然后又谈到，当他看到花絮影片的最后一页中所有参与同修的名单时，他看到大家的名字都是闪闪发亮的，都像是被师父加持过一样。顿时我觉得很愧疚，他看到的是亮点，而我看到的是缺点。我也更加清楚，每位同修的背后都是一部修炼的历史，不要把自我看得太重，不要总是强调自我，才能看到每个同修的背后不简单的一面。这次的拍摄持续了近两个月，过程中有很多看似刚好的地方，譬如拍摄场地从无到有的过程，布置场地用的仅存的材料与我们的需要量完全一致，几位工作人员拍摄前都避开了大塞车与公路交通事故，道具车的电瓶电量刚好坚持到该场戏拍完等等。这些经历我们没有震惊，心里只有无尽的感恩。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修在自己，功在师父，有师在，有法在，弟子只要有想去做的愿望，师父会给弟子们做最好的安排。经历几年做项目的过程，最大的期望就是在具体的工作出现矛盾时，能够站在修炼的角度上想想，能够认识到自己的问题。师父在经文2019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关键是不在于是谁出的主意，而在于在这过程中谁把自己练出来了，谁修炼了自己，谁就提高上来了。以上是参与新唐人电视台项目的部分修炼心得体会，不足之处还请同修慈悲指正，谢谢大家。
请听2021年台湾法会发言稿。文章的题目是在媒体工作中走向成熟。作者台湾台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2月23日。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大家好。我是2003年加入媒体工作的大法弟子。转眼风风雨雨，磕磕绊绊，走过了18年。感谢慈悲伟大的师尊，一路看护，我才得以走到今天。第一部分，求学路上喜得大法，投入媒体，兑现誓约。从小，我就是个爱思考的人，我为什么会存在？镜子中的我究竟是不是我？等等。因此，大学与研究所，我就都选择研读哲学，希望在先圣先哲的理论中找到生命的出路。1999年，我在一个校际学术读书会组织中，知道了中共对法轮功修炼者的迫害。其后，因缘际会，因母亲身体不好，在他服务的学校的一位办公室人员就送给了他一本《转法轮》。虽然妈妈没有因此得法，却通过这本《转法轮》开启了我从2001年至今的一条修炼路。2003年，在一次大组交流中，一位做道具的女同修正气昂然地说，因为希望在法证人间的那一天，能够让全中国的人都看到新唐人，所以加入新唐人工作。我被这位同修坚定的语气所震撼，因此也决定踏上用新闻救度众生、证实法之路。但随之而来的是不断的在学业与新闻专业之间平衡的考验，以及如何让不修炼的家人
明白我为什么总是在跑新闻、写新闻，还要常常熬夜剪接。早期的新唐人没有现在的这个规模，那时几乎人人都是义工，分文不取，投入的程度与家人的接受度不成正比。看起来，我的坚持得不到家人的认可，实际上是我没有摆正两方面的关系。再往下深挖，是一颗犹犹豫豫的心，一边想当博士班学生，一边又想做新唐人记者，脚踩两只船，新闻自然做不好。当受到挫折回到学校时，就告诉自己说，反正可以完成论文拿到博士学位。可当坐下来回到论文上时，心又静不下来，想的都是这则新闻那则新闻该怎么跑。这一切反映的恰恰是我对自己的选择不够坚定，做新闻时没有深刻认识到新唐人负有救度众生的使命，而是带着干事心证实自己的心作。就这样，因为这些放不下的人心，就在2007年以完成爸妈与家人的期待为理由，离开了新唐人，到德国攻读哲学博士学位。到了德国之后，我以为进入了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人生，每天上语言班给同学讲真相。但几个星期后，因宿舍公告栏的一个讯息，我又重新走回了用新闻证实法的洪流中。那时刚到德国，有一天楼上的土耳其人发公告，愿意以每个月6欧元共享网络。就这样，我连上了网，也连上了纽约新唐人电视台。于是每周就在网络上处理全球新闻，经历了许多大事件。所谓读新闻专业，完全是在放下自我，在为他人、为整体着想中得到的提升。现在回想起来，感谢在那一段日子，师父没有放弃弟子，在网络世界里，突破欧洲与北美、亚洲的时间与空间限制，让全球各地的新唐人记者凝聚在一起。有一次在连续工作12个小时以后，天色乍亮，我清楚感觉到好像墙没有了，什么东西都没有了，只剩下一个清清朗朗的意念，知道我自己在做什么。但我终究还是要去面对是否全职的考验，投入媒体是一个严肃的选择，这一切名利情的抉择，在我不修炼的父亲突然离世之后，重重地摆在了我的眼前。那个时候的新唐人不像现在已经有相对成熟的专业环境，很多工作真的都是一个人当100个人在实力，还得面对同修方方面面的指正。加入媒体做全职，对我来说就是一个放下怕心、放下名利情的抉择，在反中正面看问题，要与不要全职做，就像是两个世界那么大的差别，没有中间，不能脚踏两条船，要想做好，就必须做明确的选择。感谢师父，就在我下定决心，横下一条心，全心全意投入台湾新唐人新闻部全职工作，兑现誓约后，总是要求我考公职的母亲竟不再成天念念叨叨了，家庭中的纷扰也就告一段落。第二部分，在协调工作中面对矛盾与执着。证实法中，在师尊一路保护下，媒体发展得非常快，很多项目从无到有，是大家从不会到会，共同的一点一滴建立起来的。在这个过程中，我也直面自己隐藏的执着心，体会到只有修掉人心，才能做好师父要我们做的，救更多的人。 新闻部从一早就要决定当日议题的走向，从早报、午报到晚报，一天出四档新闻，周而复始，再加上每周两档的谈话性节目，工作量非常的大。但新闻部的同仁们总是能在关键时刻拧成一股劲，彼此放下自我，共同认识到用新闻证实法的使命，共同完成任务。如果失去了救人的心，放松了修炼的意志，就可能会被邪恶因素钻空子，反映在工作中就是播出时出状况或设备不好使。我的工作是要为所有亚太新闻负责，从一开始的不被看好，到现在有一点点成绩，中间走过很多的关与难，但不论打过多少仗，或身体承受多大压力，都比不上心性提高的重要。由于希望在晚间黄金新闻时段体现新唐人独立品牌的报道特色，一周内有三天，我要跟负责晚报的编辑与记者直接面对面讨论新闻。或许是我的强势，造成了记者与编辑的压力。在讨论中，我逐渐察觉到年轻记者同修对我态度的转变。比如记者们在讨论时选择座位，好像离我越远越好，最晚进来的人才不得不坐在我的旁边。我难过极了，完全用了常人的情那套思维在面对，满腹的心酸。当时只是想，为什么自己尽心尽力的付出，却在别人那里成了唯恐避之不及的压力。有一天夜里，工作完之后，我并没有立刻离开新闻部，而是一个人在办公室开始背法，背完一个自然段之后，走到了新闻部师傅雕像画作前，双手合十，请师傅帮助我去掉怨恨心，然后回家。回家的路上，我在手机上打开了一个神韵演员的采访视频。这位演员说的大概意思是，当你把自己摆得很高的时候，你就会有所求，求不到就会觉得不公。真是当头一个棒喝，我的付出包藏的是有所求的人心，不是大法弟子的高标准，没有条件，不计代价。奴钝如我，刚刚在台里背的法，恰恰就是转法轮中的有所求的问题啊。我把背法当成了形式，当成了一个修炼中必须完成的任务，这是对法的不敬。接着，我把这段法深深地用心背了好几次，放下有求之心，把自己摆低。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抱着一种无为的状态修炼，只管修炼你的心性，你的层次就在突破，你该有的东西当然就有，你放不下，不就是执着心吗？只管修炼心性，该有的东西当然就有。我为总是执着自己的付出感到羞愧。悟道之后，心中仿佛一座大石山瞬间炸开，一阵清朗。写到此，双手合十，谢谢师父的慈悲点化。第三部分，在冲突中真正的提高上来。新闻部在2019年推出了访谈节目，正好碰上香港反送中，电视观众急剧增加，过程中也接触到许多正义的学者与专家，每个星期针对重要的政经议题深入浅出地进行探讨。2020年我们为这个节目成立了独立的网络频道，在美国大选期间分析左派思想蚕食美国的种种，见证美国历史的一段惊心动魄的变化， 过程中也认识到大法弟子不该有对党派的执着。从一周一集到一周两集，在外人看来可能没有什么，但在我们节目制作当中包含的是各种磨合，要从新闻部内仅有的人力资源中想办法协调出做节目的人，再到跨部门的整合，制作部、工程与信息部门都需要大家无私的通力合作。每一次录像，团队中的每一个人都像是准备上战场的战士，大家没有太多的言语，就是安静又到位的各自做好前置作业，然后一起齐心倒数进现场。5、4、3、2、1，瞬间成为一个缺一不可的整体，一次又一次的认真完成任务。表面上是完成了一期节目，实际上时时事事都回避不了修炼，其中直接碰撞的就是我隐藏的妒忌心与争斗心，以为修炼十多年这人心早已修去，但实际上还差得很远。比如头半年努力写好的脚本被主持人修改，心里就起伏不停，看到网友对主持人的称赞，以及节目结束后瞥见来宾与主持人欢笑谈天，就想身为制作人的自己一肩挑着繁重压力，不由自主的就会心生委屈与怨恨。不过当即就能意识到这是多大的妒忌心啊，但似乎怎么去就是去不掉。去不掉的原因有，我下意识的选择与这位同仁保持距离，因为在共同工作的过程中常常一个不小心就会有摩擦，那么采取安全距离就成了一种模式，看起来云淡风轻，实际上是不想面对。有一次在工作中，这位同仁习惯性的在办公室打电话时声音较大，我立刻就把耳机戴上，没过多长时间我的计算机就出现一排字，记忆容量不足，宕机。我的计算机可是新换的啊，怎么可能记忆容量不足？这个点悟也太明白了，是我的心容量不足。修炼是严肃的，如果不面对，那么矛盾就会越来越激化。后来演变成，这位同仁跟新闻部的其他几位同仁也有了冲突，一下子这个退群，一下子那个不干了。看起来是这位同仁仿佛跟很多同修都处不好，但越是这样想，事情就越糟。因当时不是向内找，而是向外去求，想要求更多的规则去框限，去规范大家，或者去求公司的主管协助解决。一个周末下午，新闻部内部例行学法交流，我静下心来，看到事情的转折只有一条路，那就是无条件的放下自我。师父在各地讲法五，2004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说，送大家两句话，无非是人心，有心不是悲。我去分析厘清这位同仁到底有什么问题，根本不是关键，关键是自己用了什么状态去面对。我想到在中国大陆的有些大法弟子被关押在邪恶黑窝中遭受迫害时，不只做到打不还手，骂不还口，还能向内找自己是否有对着干的心。我之所以去不掉妒忌心，就是因为没有在学法中真正的提高上来。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好坏出自人的一念，我衡量好与坏的基础是否根本上还是在维护自己，什么是好，什么是坏， 正因为还有人心与执着，所以无法用正念看问题，无法在过关中放下自己并为对方着想，所以无法真正的生出慈悲心。在冲突中反过来看自己，看见了争斗心、名利心，通过发正念也生出了对同修发自内心的善意理解与慈悲，真正希望我们大家能在新闻部一起做好。于是当天晚上跟这位同仁在网上做了交流，法的威力让我们好像突然没有了间隔。我跟这位同修说，莫忘恩师救度，小怨小恨快快一起修去。我诚心地跟他说，谢谢你让我看到了自己的不足，一定要共同走到最后。谢谢师父的慈悲安排，让我们此时此刻在新闻部一起助师正法，用媒体救人，救更多的人。第四部分，结语。回首18年，仿佛就像一瞬间，跟着师父的正法进程，像是翻越一座又一座的大山，走到了今天。也曾经有过放弃的念头，可师父总是慈悲点化我，让我能从人心满意的绝处放下执着，继续在媒体正实法的队伍中走好走稳。期间伟大的师尊一次又一次地让我体会到，只要把心摆正，工作中就有正实法救度众生的威力。例如只要动真念，不用特别花时间，要找的数据就从网络上被推到我的手边。在做记者时，常常尽管遇到滂沱大雨，但每当自己一出门，雨就停，或者是想要采访谁，那个人就会出现在你的面前。又如最近一次，因为赶路，在急着进台里的路上不慎跌跤，重重一摔，竟只有皮肉轻伤，没啥事儿。多少言语都难以表达对恩师的感谢，弟子一定精进实修，做好三件事。叩谢师尊，感谢各位同修。如有不当之处，敬请同修慈悲指正。
这一期的海外法会专辑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